今年12月26号是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国再次掀起毛泽东日。政府和媒体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发表纪念文章。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争议和分歧不仅在海外持续不断，即使是在中国民众中间，甚至是在中国许多退休的高官内部，毛泽东是否已经盖棺定论也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认为毛泽东日完全是官方主导的，也有人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全盘否定毛泽东既做不到也说不通。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则以视频的形式刊登文章，反驳国内外一味贬低或妖魔化毛泽东的思潮。那么对毛泽东的公正的历史定位是什么？毛泽东是否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有值得纪念的遗产？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谈论这些话题，一位是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另外一位是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两位先生都是在纽约通过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
另外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也开通了热线电话，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进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好的，那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还是就请高文谦先生先来谈一谈啊。高先生对毛泽东的这个公正的历史地位应该是什么？金钟先生，
怎么样？
靠这个号码，
金钟先生，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请您先来谈谈这毛泽东这个历史定位的问题。请问您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对，我先谈。
好，金钟先生，请您发言。
好，是。这个今天那个习近平的讲话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毛的评价，我想还是这个以前邓小平定的这个调子啊，三七开的这样一个说法啊，那么就是说他的功劳还是第一的哈、啊，错误第二的。那么我想官方的这样一个定位呢，我们就不必说他是不是啊？我想就这个党内呀、以前流行的一个说法，谈一点看法哈。他们说就是说毛建国有功，治国有错，文革有罪，啊，这是一个好像是很多人比较可以接收的看法。那么我认为这个看法也还是站不住脚啊。他今天习近平的讲话，这个中间也是大体上跟刚才说的这个看法呢有一点接近。当然他没有说毛的文革有罪，而只是说是严重错误啊。但是最肯定的就是毛建了国建了军啊，什么有这个开创啊他们啊党的这个事业的这样一个地位。这个我觉得还是一种老的啊中国传统的这个成王败寇的这样一种历史啊思考啊。那么喂，
请说，我们正在听您讲。
对，是那么现在其实这个三段式的说法我觉得呢不能分割啊，都是统一的啊，也都有联系的，尤其是他们内在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毛的这种暴力造反、暴力革命啊的是这样一个路线的贯彻始终啊。所以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只不过是他的暴力思想的啊第一步啊。我们说三部曲的话，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啊，就是治国的问题，有错什么最大问题，就大跃进嘛，啊，大饥荒嘛，啊，现在国内外学者公认的都是3000多万的死人啊，饿殍啊。那么最后啊一步就文革，文革 官方以前他们说法叫做浩劫嘛，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整个的是这样一个啊毛的暴力思想啊，来这个统治，用这个啊暴力来统治中国的这样一个主体的思想的这么一个三部曲的第一步啊，就是建国有功。所以这个当然在我们和平非暴力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是根本当然是不对的嘛。
好，这是金钟先生。我们接下来请高文谦先生您谈谈，就是在您看来啊，对毛泽东的公正的历史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高先生，
我觉得呢，毫无疑问呢，毛呢是一个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人，他是一代枭雄，
改变
了中国
历史这个原有的进程，开创
的。我觉得呢，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功过和历史定位呢，应该根据他当政时的所作所为来做出判断。这里面呢有两个标准，一个呢是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第二个呢是国家呢是否长治久安。从这个两个标准来看呢，可以说毛呢的考试呢是不及格的。毛的时代是什么一种时代啊？凡是其中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呢，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可以说呢，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呢用暴力呢建立起来了一个反文明反人性的共产集权制度。不仅如此呢，毛当政以后呢，他为了争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结果呢，这个饿死了3000万人，啊，这个大饥荒，在大饥荒里面闯下大祸后呢，又怕呢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所以呢，为了这个一己之私啊，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啊推向10年文革浩劫之中，而且呢，在文革中的话呢，他实际上是把党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毛时代呢，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呢，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么毛呢，是一个独裁暴君，但是他也是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呢，自己的老婆侄子呢就锒铛入狱，他自己之后请全力发动的文革呢也被中国官方否定，可以说输得很惨，历史呢已经对他做出了结论。至于为什么今天毛仍然阴魂不散困扰国人，这个主要是由于中国这个现行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所造成的。
好，谢谢高先生的这个评论啊。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金钟先生来谈一谈。刚才你们两位都谈到了，就是对毛泽东如何历史定位的问题。我想问金钟先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啊，到底他对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到底是否有值得纪念的遗产？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像有人所提出来那样，应该彻底的否定毛泽东？
这个他的啊，按照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部曲来说，
没有
是应该，
我是拿着电话听筒，
都加以否定的啊。即便是建国，
对，
这个建国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是3年内战。而这个3年内战完全是违背人民的意愿，而且也是跟当时二战之后的这个时代潮流啊、国际形势都是相违背的啊。当时美国跟苏联都在背后啊，希望中国不要打内战，是不是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在本来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说国共谈判，重新谈判，啊，那个时候啊，中共中央都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参加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啊，军队实行改编，啊，但是最后就是毛，要翻这个案子， 啊，他不同意啊，所以最后呢就这个内战呢越演越烈啊。那么这个战争啊是打赢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他这个战争付出的代价哦，就是说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是为了什么呢啊？共产党有一个标准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这个建国之后啊，你看在那个文革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那都是暴力啊，暴力统治啊，暴力专政，是不是啊？而这个是违背了就是共产党他当时的承诺，当然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欺骗嘛。七大的时候在延安他说了，我们不会搞一党制，不会搞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实际上49年之后完全是在搞。那么这场内战加起来国共两边牺牲的人数军队只不过是啊72万啊，但是他一个镇压反革命，他自己说的毛自己说的就是70万啊，当然还不止，就杀了那么多人啊。那以后一啊越演越烈，越走越远。所以呢我想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比较啊大的这样去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而不能把毛好像是建立了这个国家啊，就是他的功劳，他的功劳是对谁的？只有对今天啊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啊利用共产党的权力和资源啊垄断了啊整个国家啊，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但是对人民来说啊，无论是建国的内战或建国之后的啊一连串的啊。这个政策以及到最后天怒人怨无法无天的文革啊，到毛死的那一天为止他都没有改变过啊。因此我觉得至少我们从战后的这个经历啊，国共内战一直到文革毛死去，这个部分是完全可以否定的。
嗯，高先生您怎么看，是不是应该彻底的否定毛泽东？高先生。
哦，因为他现在那个线路有点问题。
OK， 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在等着高先生线路接通之际呢，我们来接几位听众电话哈。
好，
你这几位听众已经等了很久了哈。我们首先来接沈阳的王先生。王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您直说。
哦，我就是毛泽东不是诞辰这个120周年呢。我说两句。
好，请说。
听着没？
您讲得很清楚。
听没？
请赶快说，我们听到您很清楚。
哦、嗯。哦，他那个，我个人也认为啊，我不能代表别人。他吧，毛泽东吧，从这个建国一直到这个他那个76年死，我认为他没有这个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没有一样事儿谋幸福，全是痛苦。还这么认为。他这个临死的时候，共产党给他搞那么大地盘，一个人坐占那么大地盘，高人把守，现在老百姓有的是没有住房的呢。我这么这个认为吧，毛泽东不是万寿无疆吗？我认为他是万臭无疆，永远的是反拥护他的没有一个好人。
好了
，
谢谢您。
这是沈阳的王先生啊。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江苏的熊先生，江苏熊先生你好，
请说。
喂，你好。
请讲。
哎，你好。那个今天呢，我看到了两个新闻啊，一个就是习近平带领七常委去拜谒毛泽东的这个尸体啊，在那个天安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我看到这两个新闻呢，我感觉的挺就是说，中日两个国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人民也都很执着，就是说对于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都是非常有争议的事情上面，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可以这么讲。 毛泽东对于中国来讲，他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我暂且不论他的功过是非，就他在中国的这个争议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国家领导人不应该起这种表率作用，去带头示范，去拜谒，这样子的话容易给整个国家的这个其实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我就讲这么多。
好，谢谢江
总，
熊先生啊。
对，
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高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啊，高先生的线路还有一些问题啊，那就请金钟先生先谈一谈。习近平啊，最近大家都认为他在推崇毛泽东的这个群众路线。金钟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的是，习近平推崇毛泽东这个群众路线和薄熙来啊他的这个唱红打黑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认为他们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个区别还比较的大。薄熙来呢，我觉得的确他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的唱红也是抹上了毛的色彩，但是他更多他是一种手段，一种作秀啊，一种借毛的这个虎皮呀 来为达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的这样一个目标啊。我觉得他是这个成分比较多，但是习近平这个捧毛呢根据这一年多我们仔细冷静的在旁边观察，他呢不同，我觉得他带有一种所谓这个真诚的一种这个信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代表了一种中共的这种太子党嘛，就是说因为中共的权力他来到他们这一代，既不是第一代打天下打出来的这个更不是民选出来的，连党内的民主都没有，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的结果。因此他这样的话，他就有一种由衷的从血统论出发的对毛的这样一种崇拜当然从实际他们的这个特权利益这个权贵的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当然了，那他们也要借毛来树立他们的这个正统，是不是就让毛他们把毛视为他们的权力的来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来的比习近平比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更要深一些当然它的后果也会更严重。
好，我们谢谢金钟先生解说哈。在我们等待高文谦先生的接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接几位听众电话，谢谢各位的等候。我们下面先来接着安徽的曹先生。曹先生请说。安徽曹先生您在线上。
好
请讲。
今天真是一个那个对周日两个人都是一个真是。这是莫大的粉丝，真是。今天是撒旦的诞生日，但对我们人类来讲，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末日。
好，
给我讲的就这么多。
好，谢谢曹先生安徽曹先生。我们下面还有一位听众观众是广西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我说。就是毛泽东的那个丰功伟绩啊，指的就是那个他对共产党的。
梁先生，您还在线上请说。好，可能这个线路有点问题哈。好。
好，接下来考研高纽约高文谦先生的这个线路已经接好了啊。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高文谦先生也来谈谈。刚才金钟先生谈了，说这个就是我问金钟先生，就是习近平现在推崇毛泽东的这个群众路线和薄熙来的这个唱红打黑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话呢，这实际上是拉大旗做虎皮了。那么习近平呢推崇毛呢，当然既有红二代与毛的精神血缘关系，同时呢也有政治上的需要，是这个工具实用主义吧。那么毛呢是党国体制的开国之君，习呢作为总书记呢必须占领这个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因为这个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只有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才能统领全党。这个习的个人威望呢是不够的，所以呢想用毛来作为镇党之气啊，来肃贪反腐啊，号令全国。实际上呢习近平的这种执政的这种思路呢与薄熙来呢的唱红打黑呢我认为没有什么那个两样。可以说呢习近平上台以后所推行的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啊，是这个重庆模式的这个全国版。
好，刚刚是高文谦先生啊。
高先生线路好像是有，高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我还在线上。
哎，哦，好，请继续说。
那个就是说呢，这个刚才的话呢，第一个这个话题呢，就是还有一个话题呢，前面我想再补充一下。这个就是刚才谈到毛泽东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否有值得纪念的遗产。我想的话呢，这个最好用毛自己的话呢来说。他说呢，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那么其中一件呢当然就是建立这个共产中国了，另一个呢就是发动文革。可以说呢这两件事情对中国民众来说都是负面遗产，因为共产集权制度反人性反文明，这个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文革就更不用说了，连中国官方都要来否定它。那么实际上中国邓小平时代之后这个实行的改革开放的就是在改变这么一条这么一种这个党国的体制。毛的那个，而且呢毛的现在留下的这两条遗产呢实际上呢都是中国目前社会转型的绊脚石，因此呢只有否定中国，只有否定这个毛的话呢中国呢才能够进步。毛的遗产呢可以说最大的遗产就是党国，哎，这个毛思想毛体制呢仍然是支撑宪政权的这么一个基石，这个毛呢是现行体制的象征和这个权贵集团最大的保护伞。如果说用这个两分法，如果非要用这个两分法功和过这种两分法来评价这个毛的话呢，应该说呢毛呢是功在党国，罪在黎民百姓。
高先生，我想这个接着再问您一下，就是按照您刚才谈的观点，您认为应该是全面的否定毛泽东。毛泽东似乎对这个中国没有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没有什么样的遗产可以值得纪念。那么又如何来看现在中国民间就是民众的这样的一种宠毛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当然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毛泽东热是官方主导的，当然这有官方主导的一方面，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民众群众当中还有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又怎么来解释这个呢？
我觉得呢这两个主要有两方面的那个因素。第一呢就是邓小平这个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主政的时候呢对否定毛呢采取了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呢他是提出是宜粗不宜细，把这个文革中这些恶事情都让江青这个四人帮来背黑锅，那么呢把毛的话呢高高挂起保护起来，因此呢老百姓呢并不知道历史的那个真相，因此呢对毛有很多幻想。譬如说呀，这个认为毛的话呢那个时代啊清廉呐、公平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谁，就是这个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特别是六四镇压之后啊，改革呢已经完全变了味儿，成为的话呢这个权贵集团的这么一种那个专利，而广大的老百姓呢在这个整个的改革中呢成为这个牺牲品。 因此这帮人有很大的失落感，他们怀念毛，怀念毛的这个公平，毛时代的公平，毛时代的清廉。实际上呢，这完全是一个那个假象，因为的话呢，这个毛的话呢，实际上他是中国，因为中国的这个权贵腐败是滋生于一党专权的这么一种制度，而毛呢是这个一党专权制度最大的保护伞，他本人也并不清廉。我现在我仅举几个最简单的事例就可以，他生前呢，他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特供，而且的而且动用大量的人力，不惜工本为他一个人来制作，这个成本那是远比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而且更有甚者的话呢，在大饥荒那么一个年代，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各地呢在大兴土木为他这个建造这个行宫啊。而我认为呢，毛更大的腐败呢是在于政治上的腐败，他在文革中搞家天下，把江青、毛远新他们这些家人呢 提到这个显赫的位置，这个所谓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了。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话呢，对这个问题呢应该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把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老百姓呢这样子才能够对毛啊去魅除毛，哎，中国呢也才有进步的希望。
嗯，好，
接下来我想请这金钟先生也来谈一下，您是怎么看中国官方的这种宠毛和民间的这样的宠毛的？您同意高先生的这种说法吗？
对，我当然同意哈。现在他们发表了一些民调哈，都是很高比例的肯定毛的功劳啊，大过他的错误啊等等。我想这一点呢、啊、是非常笑话的，是吧？因为真正的民调只有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这样的民调才有它真正的价值啊。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这么一个政治封闭的这么一个社会，搞民调就等于说你到监狱里面去搞民调一样嘛，对不对啊？你这个老百姓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啊，这么几十年的愚民政策洗脑啊欺骗啊，那当然一代又一代的给他们灌输的教育资讯全部都是假的嘛，对不对啊？毛的那么的这个真是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被遮盖了，像今天习近平的那个讲话一样，他就提到文革，但是这个大跃进、大饥荒他就不敢提啊。文革怎么来的？就是由于大饥荒造成的嘛，党内的分歧嘛，对不对啊？他这个人啊，是不仅是这个啊错误啊，而且他这个品质就是很坏的一个人啊。记得当时在80年那这个啊，中共准备要做一个历史决议啊，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召集一个4000个高干来讨论啊，那简直是一个披毛的会啊。当然他们没有公开当时，但现在都公开了嘛啊。那些高干啊，那对毛的事情那真是啊，比外面这些人骂的都厉害呀、啊，说他比秦始皇还强，秦始皇啊，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这些话都由他们说出来的啊，这有案可查的，
嗯，
对不对啊？大饥荒的问题完全是他这个盲动嘛、乱来嘛造成的嘛，是不是啊？啊，饿死那么多人，像那个什么信阳事变啊。他公然把这样的事情推到说什么国民党的这个残余分子的报复啊，你看这个卑鄙不卑鄙啊。那么文革也是啊，就是说刘少奇他们提出来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哦，他就不得了了啊，就要发生那么大个运动来把人家弄倒啊，表面上也打着什么反修。所以那帮高干都说他文革就是以整人开始而整人告终，是吧？根本不是什么反修啊啊、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啊什么啊， 所以这个人道德品质就是有问题。陆定一他们就提了，但是邓小平就明令指示嘛，啊，毛的品质问题不准谈嘛，啊，这都当年可以查得到的嘛，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造成了一直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的啊。毛泽东是什么啊？这个爹亲娘亲啊啊，这个不如毛主席亲。你看还准备开这样的会啊？那么呢，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啊，有些知识分子啊，也只看到名利啊，有大型演唱啊啊，这个有他的份儿啊，他就来劲儿了，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良知和一点这个啊责任感，所以我想这个民间的毛热啊，是来自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官方的控制下的一个背景。
好，谢谢金钟先生的解说，也还是全面否定哈。不过可能观众对于毛泽东是不是盖棺论定啊，还是有话要讲哈。我们下面来接几位听众电话，也非常谢谢你们等候这么久。我们首先来接是湖南的卓先生。卓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请说。
你好。
请讲。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想问一下那个高文谦先生，就是说我知道你原来就是在那个《周恩来晚年》一书当中写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说我想你们刚才评论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都是来自官方的，就是说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呢好像被你们说的比较少一些，就是说老百姓呢就是说有各说一词的现象。我好像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在93年的时候，也就是毛诞辰100周年那时候，好像他们说就有这样一种传言，就是说党和政府呢是不想举办这一次的纪念活动，但是江西人不同意，江西人呢就坚决提出要办，结果呢就办了。哎，这个高文谦先生，你能不能回答一下，就是说毛是不是在某些地区啊，就是说形成了一种特别好的气候，也就是说那边的人们呢好像对他久久不能忘怀啊，就是说他这个气候是怎么形成的啊，麻烦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谢谢。
不知道高先生有没有听到这个问题。高先生，高文谦先生。
那个这位先生呢确实是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呢，但是这位先生说我们刚才谈的这些都是官方的，这一点呢我要做一些更正，我们谈的呢是非官方的，是民间独立知识分子。金钟先生和我谈的观点呢是民间这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所谈出来对毛的看法，中共官方对毛的看法呢，你就从今天这个习近平率领7名常委，这个到人大会堂，到毛的纪念堂去拜祭毛，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啊。那么至于回到刚才这位先生提出来的，为什么民间是不是有些人对他还有这个什么？我觉得民间的这宠毛啊，这个捧毛啊，主要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思想界的这个马列的原教旨主义者，说句大白话呢，就是吃官饭的御用文人和这个社会上的毛左民粹势力，这是一种力量。现在他宠毛捧毛。第二种力量呢，刚才实际上我这个问题就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呢，是在改革中受损害的底层民众。那么六四镇压后呢，改革呢已经成为这个权贵集团的专利了，社会分配格局啊严重失衡，贫富悬殊，许多民众呢沦为改革的这个牺牲品。因此呢，怀念毛时代的所谓公平和清廉，把希望寄托在毛身上。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毛呢本人他并不清廉，而且他在生活上他并不清廉，什么都是特供，而且给他大兴土木，而且的话呢在政治上是更大的腐败。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刚才说向导这位先生是不是湖南的啊？那么湖南的话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商业目的在里面。哎，这个出这这 个出于商业目的，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十亿人，这个十几亿人向前看呢，这个毛呢成为了某些人的摇钱树，各种扮演毛的特型演员的大发横财，那么无奇不有，其中有一个女的啊，女扮男装，她的出场费就是五位数字，所以必须把这三种情况掰开来看，那么来看究竟毛这个有多少，这个在民众有多少群众那个基础，因为我们知道了大陆现在整个的意识形态舆论是被官方那只手呢所掌握的，那么民众呢他得到的信息呢是不完整的，是扭曲的，因此呢不了解毛的真实面目，只有把历史真相告诉民众，还毛的本来面目。譬如说我那个这个在这个前段时间美国之音谈的时候，我谈到这个知夫莫若妻杨开慧，最后他给也是湖南人啊，他给这个毛有八字定语，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我认为是最传神最准确的。
好，谢谢高杰任的回应哈。我们下面还有好几位听众在线上，我们下面先来接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就是不要挂断，就是让我说完，天配他的，然后共产党他就是他的一切理由就是暴力，然后就别的一切理由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就是那种扯淡。然后共产党他是未经选举的，他本来就是伪政府伪宪法，他本来就是中国最大的法最大的灾难最大的问题，他共匪他对内抢劫作战的军费早就超过对外的，他本来就是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统，并且对中国的人道灾难冷漠也是很无耻的。这愚痴共产党他主要是愚痴嘛，在韩战中很明显他就是用暴力了，用人海战术了，就是因为他的愚蠢，所以他就是商业间就是他就一个劲的去斗，然后去做坏事，激起那些人的嗔恨心，然后就是对付他呢，就是像美国那李奇微将军那种方法，就是用炮火来招待他们，这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他就是因为愚蠢，然后他就是不断的好勇斗狠，共产党就是如此的，在中国他就是为了就是煽起人一切。
好，这是江苏的张先生啊，线路好像断掉了。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接下来我还想请金钟先生先谈一谈吧。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共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介绍啊，在过去的这一二十年间啊，就采取了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比较一下，就是毛泽东啊和蒋介石在这个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只说一个事实吧，哈，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呢，他还是比较的啊尊重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啊，包括这个修齐治平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个啊。自我完善啊，的这样一个追求，这个证据是什么呢？这个以前很多人是也不知道的。他留下了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大约有57年啊，每天都写的，而且用毛笔字啊写的非常工整的啊。那么不管他的啊这个公务多么繁忙。啊，他都能记，这个记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自我反省啊，就是完全是这种啊这个啊传统的啊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的啊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啊律己比较严的这样一种态度啊，现在在他的这个日记中间反映出来，所以现在有很多学者。去到这个斯坦福大学啊去看他的日记，然后发表出来啊，这个传播也非常广，这个事情就说明了他根本跟毛啊是一个巨大的对比啊，毛是无法无天啊，这个而且呢在江西啊那就是杀人放火啊，然后到最后啊就是个人独裁嘛啊，的确是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独裁者，但是共产党
啊，对毛哪怕是在文革之后，很多对借四人帮的对文革的批判，都只说他什么专断啊啊这样的字眼用一用，都没说他是独裁。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到了毛的这个独裁的本质，那么也就说明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啊，本身完全就是反民主的，对不对？反人性的。啊，所以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个方面我就说从他的道德人格啊这一点上面有新的资料可以说明，那么毛跟蒋啊有一个巨大的在差别。而且就从政治上面来说啊，我们知道在1949年抗日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之后，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啊，就说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他们的确是有意，啊，有心，啊，来开启中国的一个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改革，啊。那么就是从那个重庆谈判就开始了，但是后来一直到你看1946年、1947年，他们啊你进行了中国第一次的全民普选啊，国大代表嘛，然后这个到了台湾之后啊，到台湾啊那种局势下面，他们进行了台湾啊这个啊乡啊县啊市啊省一级的普选嘛啊都开始在做，是不是啊？所以有蒋介石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来到蒋经国呢，他才完成了啊这个啊开放报禁、开放党禁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使台湾和平的啊。转型到一个民主社会。
嗯，金钟先生，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30秒钟的时间，我不知道高先生要不要补充几句。
毛蒋之争，毛蒋之争呢，蒋输给了毛，其中因素很多了，除了当时地利、天时地利这个国际国内各种因素之外呢，毛蒋的个人因素呢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呢，历史的话呢，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尤其呢不以这个一时的成败那个论英雄，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那么从蒋介石留下的遗产呢，由于蒋经国的睿智和勇气，推动台湾和平转型成功，国民党浴火重生，那么重新执政。而相形之下，毛留下的遗产呢，现在一党专政的这个制度啊，现在已经走上条死胡同了。
嗯
啊，这个
高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了、
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恐怕就只能谈到这里了、
okay。
我们非常感谢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啊，金钟先生和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对，我们稍后回来还有精彩的节目哦，走进美国不要离开，马上回来。嗯。